让我正道以先呢，让我们一同祷告。亲爱的天父，愿我们都将一生交给你，愿我们去努力干，因为尚待完成的任务还有很多，愿我们都在你的国的福音的事工上面有份，愿你准备我们的心去聆听你的话，让我们成为一个听道而行道的人。我们的祷告交托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字而求，阿们。有一天有两兄弟，他们夜晚就出来去分享下他们的心事，因为他们都成家立室了一段日子，都很少有机会再去谈下偈。大佬就很闭翳，因为他的老板，他的上司就来要退休了。他跟了这个老板很多年，他是一个很忠心的员工，他自己在这间跨国的大公司里面都做一个很高的职位。他很担心万一他的老板退休，新上任的老板不知道跟他合不合，他很担心那个公司的业务是否可以继续维持呢，又或者当这个新老板去上任的时候，会不会都带了一班得力助手跟他过档，而他在公司没有定期呢，他不可以再去发挥他应可以发挥的地方，又甚至被人摆在一边投闲自散。他呢整晚呢就在呻，他弟弟就一面听一面去安慰他，最后为他祷告。祷告完之后呢，大佬的心呢定了少少，跟着他就想，哎呀，是整晚就得我在呻，这样吧弟弟，给你讲一下啦。跟着弟弟就说了，啊，其实呢我的公司呢个老板总干事呢都就来退任啦，我都跟了他好多年。咁细佬呢就在一间基督教嘅机构嗰度工作。啊，听听下呢，大佬就发现，咦，原来细佬同我个处境有啲相似喎。但係成晚细佬呢个样呢好似一啲都唔忧愁，好平安，而且呢又一路去安慰佢。於是呢佢好奇怪，佢就问细佬啦，咦，点解你可以得嘅，你同我的处境好像差不多的，为什么好像你的总干事退休对你来说好像没什么影响的。跟着呢细佬就说了，哦，是啊，因为我们所做的是神国的事工嘛，神国的事工是神去开展，是神去指挥，在不同的时间神当然是摆不同的领袖去做带领的啦，我不需要担心的，我只是尽回我自己的本分，在我的岗位那里做就可以了。今日我哋会继续去思想约书亚记嘅经文呢一个段落咧，我哋会见到系神点样去带以色列民，佢哋由未进入应许地约旦河东，去到进入应许地约旦河西，喺呢段过程入边咧所击败嘅王，同埋咧神所赐俾佢哋嘅地土。喺咧正道嘅时候咧，让我哋咧都先读第一个段落啊。第一个段落是记载在约书亚记十二章一至六节，预备起。这些是以色列人在约旦河东向日出的方向，从亚嫩谷直到黑门山，以及东边阿拉巴的整个地区所击杀的王和所得的地，有住希实本的阿摩利王西云，他统治的地从亚嫩谷边的阿罗尔起，包括谷中之城和基列的一半，直到亚扪人边界的亚伯河，以及从东边的阿拉巴直到基尼列海，又向东通过伯耶斯末的路直到阿拉巴的海，就是盐海，再往南直到皮斯加山斜坡的山脚，又有巴山王岳，他是利弗音人所剩下的，住在阿斯他禄和以德来，他统治的地是黑门山、撒加、巴山全地，直到基述人和马加人的边界，以及基列的一半，直到希实本王西云的边界。这两个王是耶和华的仆人摩西和以色列人所击杀的。耶和华的仆人摩西把他们的地赐给里边人、加德人和马拿西半支派的人为业。好，咁第一个段落呢，我哋见到係进入应许地嘅前奏。 让我们先留意一下，在他们未进入应许地的时候，原来神都划了一段地图给他们。这个是很小的一个地图，我们括住的地方就是约旦河东这个地方。在这段这个六节的经文里面，其实也都记载了以色列人他们在旷野漂流40年。本来他们很早已经可以过约旦河了，就因为他们派探子去窥探这个迦南地的时候，正如神所说，是一个流奶与蜜之地，果实是很丰足的，是很果实累累的。不过他们同时见到那些迦南人太强壮，所以他们很担心，他们相信他们会战败，他们很担心他们会丧命。于是这些的探子12个，有10个呢都回来报了一个恶讯，令到以色列人灰心。于是呢，神就给他们一个惩罚，就在旷野漂流40年。在12章第1节呢，我们见到这个地界，在约旦河东这个地界，他的描述呢其实是由南至北呢这样去描述的。首先是由亚嫩谷直到黑门山，是南至北的边界。跟着呢，他再由东边去描述，我们找到呢阿拉巴整个地区。这一个地方呢，就是以色列人他们所击杀的王和所得的地。在这一段落呢，我们都见到两个我们都有印象的王的名字。因为可能你读过民数记，看过生命记，都有记载。这两个王的战败的记录就在40年的旷野漂流的最后一年。当时呢，摩西就带着以色列民，他们要通过呢他们两个王的地域。摩西呢就跟他们说了，其实呢，请你呢给我们通过你的地界，我们呢是不会去行入你的葡萄园，我们不会去行入呢你们的田间，你所指定的道呢我们就只是会行那些路，同埋呢我哋所需要嘅食物同埋水，我哋呢会用真金白银呢向你哋买嘅。咁呢个西云呢，佢听完之后呢，佢唔单止冇应承，佢仲呢出兵去打以色列民，结果呢佢哋输咗。咁呢个王呢就咁样被杀啦。巴山王恶呢亦都系同一个处境，佢亦都系唔容许呢以色列人去通过佢哋嘅地域。结果呢，他们去打以色列民的时候呢，他们亦都是被战败。那这个呢很简单呢就讲返给大家听，原来呢在进入应许地的前奏是发生了这一些事件。那我们知道呢，其实摩西呢是一直是作为一个领袖，但他的名字就在第6节才出现。如果你再看回第7节呢，约书亚的名字就即刻去出现了。如果你再比较第1节和第7节呢，其实个句式是一模一样的。不知道为什么，叙事者要将摩西的名字要放在第6节。当我们再去看这个第6节的时候呢，我们又再留意到，原来呢西云王的地和巴山王恶的地呢，因为以色列人战胜了，所以呢这些地都归以色列民所有。而神就透过摩西将这些地就赐了给里面人加德人和马拿西半支派的人为业。如果你还记得呢，其实这两个半支派呢是非常之强壮的，他们是在12个支派里面呢，他们的兵丁是最强盛，他们有最多的牲畜。所以呢，当最后一年他们去到约旦河东这个地方打赢了的时候，哇，他们呢就看中了这个约旦河东这个肥美的土地。他们够胆呢就跟摩西说了，不如这样啦，我们不过去了，你就赐这块地给我们啦，这块地够美好了，够肥沃了，我们就留在这里安居乐业了。那摩西的反应呢就是，哇，你不要再令到我们呢再犯罪得罪神了，当年40年前我们就是这样得罪了神，如果我们现在不入去得地为业的话，不知道后果会怎样。好彩呢，这两个半支派的领袖他们呢最后就决定，我们就将我们的妇孺啦，小朋友，我们的牲畜就留在这里，我们会 派我哋最强壮嘅士兵一齐过河，跟住咧一齐去打其他嘅地土，得地为业之后，我哋先至再翻过嚟。咁于是咧，摩西神咧就藉住摩西就将呢啲嘅地土咧就赐咗俾佢哋啦。啊，咁我哋见到咧，其实啊，即系点解会得到呢啲嘅地咧？似乎咧系嗰啲王佢哋唔去听从神嗰个命令。所以跟住咧，佢哋以色列人咧，佢哋又得咗呢块地，咁呢班人咧又去求，所以咧神咧就赐埋呢块地俾佢哋。其实呢块地咧唔系应许地嘅，佢哋都未过约旦河，但系神咧都愿意赐俾佢哋。喺呢度咧，我哋见到啊，如果我哋系以色列民咧，当时咧我哋相信呢个信心都会爆棚。同埋点解呢段历史咁紧要呢？因为神系一直都系咧带领住佢嘅民，佢一直咧都系将佢所得嘅地咧去赐俾佢哋。呢一部分咧都更加系加强咗以色列民嘅信心，到将来佢哋过咗约旦河嘅时候，神所划定嘅地方，佢哋系有能力去得地为业嘅，因为神系赐俾佢哋。当我哋再去睇嘅时候，第七节我哋会见到咧约书亚个名。点解第六节先出摩西个名咧？就似乎咧系摩西咧，佢个使命去到嗰度就完啦。佢要将佢个支棒咧传俾下一个，佢个使命就未入应许地已经完成。佢要靠下一代嘅领袖约书亚去进入呢个应许地。其实我哋记得神一早已经拣咗约书亚噶啦。在出埃及记当神去颁布十诫的时候，其实约书亚的名字已经出来了，他已经是摩西的助手。当摩西临终的时候，神再说啊，约书亚会带我的百姓去过约旦河得地为业。其实两代可以这么顺利去接棒，继任的领袖呢就是继续去传承神所交托的使命。摩西咧做咗佢嗰部分噶啦，佢忠心咁样去执行咗神俾佢嘅任务噶啦。嗰六节就讲咗俾我哋听，阿神使用佢去得咗边一个嘅版图。当我哋咧呢一班嘅弟兄姊妹，可能我哋喺神嘅国入边点样可以有份呢？其实神都会摆我哋喺我哋嘅工作岗位啦，我哋嘅家族啦，我哋嘅社区啦，可能都会发挥一啲嘅领袖角色。当摩西可以咁顺利将支棒交落去下一个人嘅时候，我哋自己又会唔会去谂？我哋都唔好等，我哋都把握时机去训练我哋身边嘅接棒人，因为我哋都唔知道我哋个期限去到边嘅。我哋以为我哋可以服侍几多年，或者我可以喺边一个岗位服侍，其实都唔系我哋可以掌握，只有神先知道。所以我哋去谂嘅时候就系、是、啊，我哋有冇把握呢个机会去建立接棒人呢？啊，当我哋要将一切去传承嘅时候，都要苦心自问：我传几多呢？我会唔会好似中国人一句好有智慧嘅说话，要留一手？定系我愿意无条件将我所有嘅经验、我嘅成功、失败，我都愿意去传授俾下一任呢？可能你会说，咦，我身边都没什么人可以承担的了，大家都很筋疲力竭，又或者都未必有一些好像约书亚这些这么伟大，这么被圣灵充满的属灵领袖。我们都不知道神是怎样去改变一个人的生命，但我们都可以把握我们的机会 去继续去牧养我们身边的人。如果你上个礼拜呢，我相信大部分的弟兄姊妹都在东九市集到出现，无论你可能是负责帮手，或者你去玩摊位，你都会见到呢、这个场景呢是很壮观，很多熟悉的面孔，有些街坊，有些弟兄姊妹的亲朋戚友，有些学生都来到当中。作为一个新人，我呢就最兴奋呢就是见到我们的年轻一代都同一班导师一起的配搭服侍。我记得呢，我们在这边有一个摊档在订那些豆袋，我们有一些成人的导师，也都有一些很年轻的小弟妹，他们都是初中的小弟妹。原来呢 我觉得很感恩呢，就是在那个这么长的时间呢，开头我就想其实呢鼓励他们回来服侍呢都是不断地帮手，等他们回来玩一下，做一阵就可以了。 但居然他们大部分时间他们都留守在自己的摊位 去服侍、哦、他们我觉得他们平时应该会很累，但是他们都挨、哦、挨住、哦、有凳都不坐，跟着又帮手执嘢，有得去玩，我们叫了他们很多次去玩，他们都不去住啦。我见到、啊、其实为什么他们会这样的呢？跟住我又望下我哋身边嘅成人导师，系因为佢哋都唔喐咯，因为佢哋都继续唔走啊嘛，大家都好攰噶啦，但系都继续帮手。啊，原来咧，其实一班导师或者你觉得啊，其实我做嘅嘢好简单，但系你嗰个生命，你嗰个嘅服侍，你个态度，其实咧就已经系建立紧你下一代，冇唔一定系啲好细嘅，可能咧就系你身边嘅人。跟住咧，我又去望下咧嗰个好受欢迎嘅工作坊啦，嗰个咖啡工作坊。就有另一個咧好感動嘅場面啦，因為咧嗰班青少年咧已經長大，咁呢班青少年咧大部分都係當年喺武光校園咧，大家你曾經去入過去校園，同佢哋玩，陪佢哋去outing，同過佢哋去camp，傳個福音俾佢哋嘅嗰班年青人，佢哋由初中已經長大啦，已經讀緊大專，甚至咧已經出嚟做嘢啦。咁佢哋點解會留咗喺教會呢？其實我問咗佢哋好多次，就因為一班弟兄姊妹嗰個無條件嘅愛，成日咁樣去陪伴，跟住班導師佢哋就翻咗去團契，佢哋就每一個星期咧就係、是、咁樣去委身，佢哋嚟到佢哋係特登翻嚟去幫手嘅喺個市集嗰度。其實佢哋本身都唔係識沖咖啡，亦都唔係特別中意飲咖啡。但因为他们接受到神给他们的爱，透过弟兄姊妹的生命，所以他们也都愿意去回来这样去付出。啊，原来建立涉盘人不一定要很高超的技巧，只要你是一个跟随神的人，你自自然然你的生命都会去帮到你身边的人。我不知道神会不会摆一些人在你生命身边，生命里面希望你都去把握机会，用你的方法去建立一班的接棒人，继续去扩展神国的版图。当约书亚去接了棒之后，又会发生什么事呢？让我们去看下一个段落，这个段落就是最长的了，我们会一次过读7至24节的。好，我们预备开始。这些是约书亚和以色列人在约旦河西所击杀的诸王，他们的地从黎巴嫩平原的巴力加德直上到西尔的哈拉山。约书亚按着以色列支派所得的份，把这地分给他们为业，就是客人、阿摩利人、迦南人、比利洗人、希美人、耶布斯人的地，包括山区、低地、阿拉巴、山坡、旷野和尼格夫。这些王是耶利哥王一人，靠近伯特利的艾城王一人，耶路撒冷王一人，希伯伦王一人，耶末王一人，拉吉王一人，伊基伦王一人，基色王一人，底壁王一人，基德王一人，何尔马王一人，阿拉德王一人，納拿王一人，阿杜蘭王一人，馬基大王一人，伯特利王一人，他普亞王一人，希弗王一人，阿弗王一人，拉沙倫王一人，馬頓王一人，夏所王一人，新倫米倫王一人，亞撒王一人，他納王一人，米吉多王一人，基低斯王一人，靠近加密的約念王一人，多爾山岡的多爾王一人，吉甲的郭印王一人，德撒王一人，共31个王。是啊，如果你有留意呢，第七節其實跟第一節呢是一模一樣的。這個段落呢，我們會留意到征服應許地的進程。啊，你会发现是一开始就已经出了约书亚的名字，很明显他的任务，神就摆了个任务给他，是很明显的。而且这里就讲约旦河西那个应许地，我们看一看地图，真的比刚才那个版图是大很多的。刚才那个不是应许地来的，但是神都赐了给他们。这一幅就是粉红色框住那里，就是应许地了，就是过了约旦河，神定义要赐给以色列人的地图。他写的方法都是跟刚才是差不多的， 他都讲了这些范围。首先他由北面开始讲那个黎巴嫩的平原巴力加德，跟着他就会一路讲到最南边。那这个地界呢，其实在十一章都略略提过。这里呢何西的战绩呢的内容呢，如果你一直都有来翻崇拜，由第六章去到第十一章那些的战事呢都发生过呢，都在这里做了一个小的总结。这里的小的总结就是只是将那些的王的名称呢再一次展现。其实说真的，其实不是王的名称，只是那个地方的王再一次展现给大家知道。当我们刚才读的时候，我看到大家很齐，我觉得我相信你听到的东西跟我读我听到的东西都是差不多。我们听到是不知道哪个地方的王一人，王一人，王一人，王一人，王一人，重复了31次，因为有31个王。他的名字其实从来都见不到，我们只知道他是那个地方曾经做过那个王，那个一人，跟着的结局都是被击杀。这个呢就是我们一路读的时候呢我们所得到的。当约书亚很忠心地接了摩西的棒的时候呢，就发生了很多事。在征服的过程，即是由第六章去到第十一章呢，你看到其实神呢先是那个元帅。因为你再留意约书亚在每场的战役，其实他用不同的策略的。约书亚的策略呢，他怎样去调兵遣将，怎样去攻陷那些地图呢，全部都是神去带领。刚才这么大的版图呢，他首先我们记得是先打耶利哥，艾伯特利，这些就是刚才的地图的中部。跟住呢，因为基遍人投降啦，去投奔佢哋啦，咁佢同咗基遍人结盟，佢亦都要去搭救基遍人。於是呢，佢就帮佢哋去咗南方去歼灭嗰五个城，最后呢就再返上去北方去击败呢北方嘅联军。其实呢得到咁大嘅应许地呢，唔係神话赐跟住就攞㗎喎，唔係约书亚一个去接棒自己冲出去就得㗎喎。因为所有的策略呢都是要约书亚和全体的以色列民一起信服神的带领，一起去得地为业，一起去做，才可以攻占那个地图。哇，如果你再看呢，似乎约书亚所得地为业的版图啊，是比摩西时代更加阔啦，真的呢是一个可以说是一个全盛的时代。我们看到，如果你相比去摩西的时代，但当然我们不要忘记在摩西的时候那个是未入去应许地的。这个呢是我们见到约书亚去中心接了的棒，也都要靠全民一起去服侍。跟着呢，那31个王呢，其实有些王特别是头16个王呢，那些地方呢在之前6至11章是出现过的。如果你有兴趣呢，就去细味呢，你又可以再重温。咁跟住嗰15个王呢，其实就冇再记喺约书亚记啦。如果你记得喺迦南地呢，每一个地方都有佢嘅神明去看管嘅。咁如果呢度有31个王呢被灭，咁粗略都即係可能有唔知几多个神明呢，佢哋都拜喺耶和华呢一个王嘅手下。佢哋当时呢就会咁样去领略到。哇，咁一个迦南地咁大的面积，有咁多的王，有咁多的神明，但是他们都输晒。以色列民只是靠一个王，他只是忠心依靠一个王，他就可以赢晒所有的王。那31个地方的王，其实我们都不知道他叫什么名，他们的名字都不重要，因为在神的国度里面他们无份。可能在当时他们很出名，叱咤风云，他们有权，但这样又怎样呢？他们都是被过去。当我们一路去听的时候，我们见到可以得地为业，就因为全体的百姓依靠一个王去战胜了这么多的王。当这些迦南地的民他们被灭或者他们被杀的时候，他们的想法会是怎样呢？他们会不会知道其实这里真的有个更大的神呢，一个万王之王将要去审判他们呢？当我们去信靠神的时候，我们会 見到咧啊，其實咧呢個係神嘅審判啊，神去審判咧嗰個地方迦南地嗰啲民，佢之前犯嘅罪，所以神去審判佢哋。作為以色列民，佢哋見到一個一個嘅地土，佢哋親手去打，跟住咧佢哋征服咗嘅時候，佢哋就見到啊，神同亞伯拉罕、以撒、雅各所立嘅約就係一步一步咁實現。每當佢哋攻佔咗一個地方，嗰個版圖就更加嘅擴闊咗，佢哋就見到啊，神咧嗰個信實。所以神嘅審判同神嘅信實咧，好似一個硬幣嘅兩面啊！睇下你點樣睇啊！去到呢度嘅時候咧，我都喺度諗啊，其實有時我哋都要係，我相信我哋都係盡量去倚靠神去作我哋嗰個唯一嘅王。但有時我哋唔一定咧即時等候到神去審判我哋身邊嘅惡人，但我哋可以做嘅就係我哋知道我哋跟隨嗰個係唯一嘅王，所以我哋可以忍耐到底。當我準備講章的時候，神讓我很突然間就想起我以前上班的時候一個片段。如果你還記得，我當時我是一個教師，我記得有一年我們有一個主管，我的科目的主管是神，是校長，很寵愛的。那這個主管來到的時候，我們都會盡量去配合，不過有時咧就發現啊，我哋多咗一啲紛爭。有一次咧，有個同事咧，佢就唔係好聽呢個主管嘅支笛嘅，因為佢都好有經驗啦。佢覺得啊，你係主管，你係校長嘅寵兒又點咧？我都係做翻我自己本分啦。咁有一次，我又見到呢個主管咧，就想有啲小動作，想針對呢個同事。咁啊，喺佢一份出咗一份卷喎，咁喺一個題目咧，咁啊主管咧就話啊呢、這個。MC 題咧，這個題目呢度有啲問題，咁就我哋要全卷啦。我哋全卷睇嘅時候覺得冇咩問題喎，一個 MC 冇乜問題喎。咁但係主管話有問題，咁咧佢就開始咧要我哋白紙黑字咁去寫低啊嗰個題目有咩問題，要逐個同事寫喎。咁我哋其實大部分同事都覺得冇問題噶嘛。咁但係之後咧，大部分同事都寫咗有問題。仲要寫喎，因為原來佢要拎入去俾校長睇喎。咁嗰時我就覺得，喂，其實真係冇問題，點解要搞大件事咧？咁結果我就冇寫。咁我就諗話，點解我嗰時咁真係有啲傻啦？嗰下就覺得，咦？咁我得罪咗我個主管，我嘅日子會唔會好似嗰個同事咁嘅咧？下次我出份卷，佢又話我呢度有問題，嗰度有問題，跟住又要抽稱，即係出卷都時少啦，就其他好多日常嘅合作噶嘛。但係嗰下咧，我就諗，我。即係我寧願得罪呢個主管，我都冇得罪神啦，冇咁傻啦，冇做傻事啦。咁於是我就冇簽冇寫咯。咁最後咧，其實嗰個俾人蝦個同事咧，佢用咗另一個眼光去望住我，哇！點解你好似會撐我嘅咁？咁我心我唔係撐你，我只係想撐翻嗰個真理啦。即係覺得冇唔應該咁做咯。我覺得做事我哋都要光明磊落，因為我哋係一位神去做我哋嘅王啊嘛，唔需要理咁多。咁嗰陣時咧，我哋個個都係合約嘅，即係你大部分員工都係合約啦，包括呢個主管。咁唉，咁我哋其實我自己都知道之衰嘅，即係啊，我做咗呢個決定，咁我就預咗咧，好快咧就要揾工啦嚇，唔續約啊等等啦。咁到時啊，校長話冇位嚇，唔續約，咁咪去揾咯。我都相信神都會俾我揾到嘅。啊，點知咧隔咗幾年咧？呢、这個校長冇同呢個主管合去續約喎，跟住我哋成班同事都好驚訝，我哋冇諗過，我哋冇諗過，因為嗰幾年真係成個即係部門咧都係好多人事嘅衝突，咁我哋成日覺得，校長好撐呢個同事嘅，佢講乜都聽噶啦，咁我哋都做翻自己本分啦，所以嗰幾年之後，居然咧呢個主管冇俾神去，即係冇俾校長去續約咧，我哋真係。意料之外，當時咧，我諗翻啊，呢個就係神嘅審判咯。其實佢都唔知道自己個權有幾耐噶，佢以為自己可以一直去揸住個權，可以做佢想做嘅嘢。有時我哋都係咁噶，我哋都唔知噶，我哋都以為我哋有嗰個權，或者我哋有嗰個位份，可以繼續去服侍。但其實每個人都有個限期。我感恩咧，就係我嗰時咧幾年內已經見到神嗰個審判，但係唔一定會發生得咁快。可能有些弟兄姊妹他堅持了很久， 可能你真的要回到天家，你才面对到神，你才得到那个最大的公义。但我都鼓励你，你的生命都是以一位神作王，那么你就不会蚀底了，因为神一定会给一个最公义最公正的，他是信实的，他一定会恩待你。好，那当我们去等候神的时候，我们都见到约书亚很忠实地接了那个任务，那个棒，但是呢他其实都完成到神那个任务。我们最后一段呢就会看最后这六节，这个呢是一个最后他们还未能够完成的任务，让我们呢一起去读这六节。预备起。约书亚年纪老迈，耶和华对他说，你年纪老迈了，还有极多剩下的未得之地，这是剩下的地，非利士人的全境和一切属于基述人的，是从埃及东边的西国河往北，直到以格伦的边界，算是属迦南人的地，那里有非利士人五个领袖统治，加撒人、亚实特人、亚实基伦人、加特人、以格伦人，还有属于亚维人的，在南边还有迦南人的全地，以及西顿人的米亚拉到亚弗，直到亚摩利人的边界，还有加巴勒人的地，以及向日出方向的黎巴嫩全地，从黑门山下的巴力加德直到哈马口，从黎巴嫩直到米斯利弗马音，一切山区的居民，就是所有的西顿人，我必在以色列人面前赶走他们，你只管照我所吩咐的抽签，将这地分给以色列人为业。是啊，第三个段落，以色列民可以做的就是找紧得地为业的应许。这个时候呢，我们看看神所赐的版图，那个两个圈呢圈住的版图有些粉红色的部分，神已经赐了给他们，但这些地方呢他们还未得到，这个任务呢就等他们下一代去完成。约书亚已经很老，年纪老迈，在原文呢老和迈呢是两个分别的动词，一路这样老这样解。神跟他说，还有很多的地，剩下要去得的地极多。这个地呢，刚才我们看到有非利士人的城，那个五座城，虽然是这样，但是呢神那个约呢是一定会实现，神那个应许是一定会实现。每一次呢当他们再去打仗的时候，神那个同在就是这样去彰显。以前的仗已经打完，但之后未知的仗呢他们要继续，就是这样捉住神的应许继续去打。每一次神会继续跟他们同在，继续会将他们所得的地赐给他们。去到第六节，那个应许是很明显的，不再提那些地名，那个焦点已经由地去到个人那里。神跟他们说，我必在以色列人面前赶走他们，是的，焦点在人那里，我会赶走其他未得的人，未得的民，我会赶走那些王，你只管照我所吩咐的抽签，将这个地分给以色列人为业。去到这里没有再下一个段落了，我们都见不到好像上一个段落那有一个新的领袖去兴起，没有了，但是所得的地剩下的地极多，神亦都的应许亦都是在这里。神的应许是最宝贵，就算没有一个新的领袖兴起，神说他一定会赶走外敌，只需要做回以前做的事，专心跟回一个王，只需要全体的信服，这样就可以。因为做忠心的仆人不单只是站出来好，我们眼中很伟大的那些属灵领袖，其实每一个百姓都可以被神这样去使用，去得未得之地，未完成的任务，神国的版图都一样是靠我们每一个去得的，去扩展。可能我们见到约书亚很威风，好像打赢了很多个王，但事实上呢这些的区域他未完全的占领，那些民都未完全的赶走， 我哋如果再睇咧嗰個版圖咧，嗰、那個版圖咧，其實嗰個粉紅色部分幾時變做黃色咧？要一路過咗士師嘅時代，一路咧過咗嗰啲要去到所羅門王初期咧，嗰、那個得地為業嗰個應許咧，先至真真正正咁樣去實現咗。呢、這個時候啊，神咁樣去提醒佢哋，就同約書亞講：其實啊，雖然咧你嘅任務你完成到呢一度，你已經係一個忠心嘅仆人。你的棒可能你未必即刻去交到给下一个，但你要继续去鼓励你的群众，继续的去完成上代完成的任务。其实以前以色列人他们得地为业的事呢，都可以成为我们去履行大使命的一个借镜。我们都要继续去传福音，去扩展神国的版图。当我们去传福音的时候，当那些人将神以为是他们的王的时候，神的国的版图就是这样去扩展。我们身处的社区，我们之前在鳄鱼墅，现在我们搬了来富利广场，虽然我们叫恩福东九，但似乎神都是继续摆我们在观塘区，而观塘区也都已经再一次成为香港最贫穷的区域。我都相信神摆个教会在这个地方是有他的心意，我们都可以继续发挥我们的角色，去为神去得更多未得之民，更多在救恩门外的人都是靠我们去传福音给他们。但是当我们去看的时候，我们会愿意付出多少呢？上个礼拜的东九市集呢，其实真的很多人来了，不知道可能有些弟兄姊妹呢，你都挂着负责你那个摊档，你那些食物你都不得闲去玩，或者你都没有拿那张游戏券那张绿色飞啊。但原来呢，只是派听啲筹委讲呢，只是派那些绿色飞派了600张、哦。那真的呢，其实这个都不是一个公开的活动来的，因为筹委开头他们去发起都是想凝聚一班弟兄姊妹，都是闩埋门的，只是给我们自己弟兄姊妹，跟着呢可以我们、外关部接触开的街坊呢可以邀请他们啦，我们、接触开的慕光学生可以邀请他们啦，弟兄姊妹又邀请了自己的亲朋戚友啦。哦，原来呢只是一个一个闭门的活动呢，原来神都祝福了很多人、哦。很多街坊真的很开心、啊、因为他没有想过原来弟兄姊妹是会捐一些那么新正的东西出来，这些东西是很有用的、啊、原来那千份你们捐出来的物资，他们很多都很开心地拿了回家，他们有些都继续问还会有啊，什么时候再有啊。其实不知道神会用什么方法去继续使用我们教会去服侍这个区。神咧俾每一个教会，无论佢个 size 是大定细都好啦，都有一啲特别嘅任务啊。有啲教会系专责去服侍某一啲嘅少数族裔，有啲教会就净系咧去负责咧某一啲嘅家庭，好细嘅，但系都唔紧要，因为神咧本每一个教会都有佢嗰个任务，都有一个区域嘅。我哋咧只系需要去忠心去摆上就得。不过头先我哋都提过，其实啊，神一早已经即系赐下呢块地。要去到所罗门王先至得真系完完全全咧，将个版图咧得地为业。会唔会咧？之前有啲人佢哋都好似一啲支派咁，觉得啊够啦，我喺呢个地够啦，我其实唔使过约旦河，我已经好满足噶啦。又或者啊，我哋呢一次杀咗咁多敌，赶走咗佢哋就算啦，唔使灭尽佢哋嘅，留翻佢哋帮手做苦工。当你看到《史诗记》，你就知道是的，真的是这样的。似乎呢、是因为人他没有完全去信服，他没有完全有那个决心去付上一些代价，去令到神的应许不可以完全的成就。那我们呢又愿意付上多少的代价呢？就好像人、你收到一张支票，一个遗嘱，一个遗产，是啊，很多钱啊，但如果你不存入银行，你不去兑现，你不去用呢，其实你都是那个应许，你都是没有得到。在结束的时候呢，我想讲一个宣教士的例子。他一个很无人认识的宣教士，他的传记呢就是他的孙去帮他写的。他那时呢就他是一个瑞典人，他是在内蒙古去服侍，他20几岁就去了。他那个年期就是戴德森的儿子那个年期。 咁咧，佢點解佢個孫係會幫佢寫到咧？原來咧，許浩文孫教士佢當年咧就用錄音帶嘅，咁每一日發生嘅事咧，佢就會錄音，錄咗去錄音帶。咁到佢嘅後人咧，好想幫佢阿爺咧去寫翻一個傳記喎，因為原來喺佢阿許浩文孫教士服侍內蒙古一段時間咧，佢有經歷到神蹟奇事。不過今日咧，呢啲神蹟奇事都唔係我嘅焦點。咁佢嘅孫咧就將佢呢啲事情咧就輯錄咗，就寫咗呢一本書《當凡夫俗子遇上偉大真神》，係好薄嘅一本書，但係好快亦都會睇完嘅一本書。啊，咁我就喺佢生命入邊咧，我就見到哦，原來咧有啲人係好唔出名噶，冇人會知佢唔識佢噶，但神可以好用佢，佢都可以為神咧去獻上好多。嗱，佢廿幾歲咧就去咗內蒙古啦。咁嗰陣時嘅東北地區都係好似而家咁好凍啦，但係嗰時嘅醫療係好落後嘅喎。咁佢咧去到內蒙古嘅時候，佢咧喺1918年咧就同一個女孫教士結婚。啊，咁結咗婚之後咧，好快咧就有第一胎男仔，生咗個仔。跟住一年之後咧，佢太太又為佢生咗一對孖仔。其實都唔知孖仔定孖女，因為咧有一個一出世咧就夭折啦，難產。另一個咧出世咗3個月都肺炎過咗身。咁阿許浩文孫教士咧就親手整咗2個小棺木，就將呢對雙生兒咧就埋葬喺一個墓園。這個墓園咧就係當時義和團之亂好多殉道嘅基督徒所埋葬嘅墓園。啊，佢仲有一個大仔啊，但佢個大仔咧去到歲半都患咗痢疾，都翻咗天家。更禍不單行是那年的秋天，他的太太都患了傷寒，都回了天家。他最親的人呢在這短短2年就過了身。那時呢他只在蒙古服侍了8年，他還很年輕，他20多歲服侍了8年，其實他還可以有去其他地方服侍，他可以找一些舒服的方法去服侍，例如他可以回去述職之後他繼續去讀書，在神學院任教，或者在教會去牧會，都是一個很好的方法 去繼續去擴展神國的版圖。但是呢他沒有，在這8年呢他之後他真的回到美國述職，做一個短期的進修，他就再結婚，他帶著他的妻子，這個妻子呢再為他生了1個兒子1個女，那個女呢最後都做了宣教士，他的女兒叫做許德里。咁呢一仔一女同呢個新任嘅太太過咗幾年之後咧，就跟住許浩文孫教士再一次翻去蒙古，翻去呼和浩特。但係佢第二任妻子咧，亦都係喺蒙古咧去過身。當時咧，佢嘅仔女咧，許德里姑娘得5歲啫，佢個仔都係大1歲啫。但係咧，佢唔走得啊！佢話咧，我要繼續去擴展神國嘅版圖。咁但系呢对仔女冇妈妈照顾又唔得，咁于是咧嗰阵时咧又有宣教士要翻美国，佢就俾呢一对5、6歲嘅仔女咧就跟住嗰个宣教士夫妇就搭船翻美国。但其实咧呢个宣教士咧只可以陪佢哋呢个咁长嘅船程咧一段噶咋，因为佢哋仲要转船噶。咁所以其实有一大好长嘅旅程咧，呢对小朋友咧系要自己搭噶，自己坐船噶。咁但係咧，好感恩就係嗰度嗰啲水手啦，都知道啊呢對仔呢個小朋友係冇人理噶，佢哋係紅蘇綠眼嘅，咁佢哋都會幫手去睇。咁最後咧，呢對5、6歲嘅小朋友都翻到去咧佢哋嘅姨媽嗰度。阿許浩文一生咧，佢都係以神為王啊，一個王啫，佢願意付上好多嘅代價，佢冇行一條容易啲嘅路。他繼續要留在內地，每一次他說都要回去，他說因為真的太多中國人是沒有聽過福音，所以他繼續這樣做。他都建立了很多接盼人，在不同的地區他都服侍了很多人，他都一路傳福音，一路去帶那些人去教他們怎樣去傳福音，他都懂得很多東西，所以他都建立了很多的據點，福音的據點。不過他萬萬都沒有想過，原來呢另一個神很重用的天國接盼人呢就是他這個女兒許德里。 就当佢送佢个女上船嘅时候，话得五六岁嘅时候，原来佢个女咧就同神讲啦：，哦，天父，如果咧你用得着我咧，将来我要再翻嚟。就是这样了，所以最后他的女儿长大了之后受了训练，他再一次回来蒙古，再一次回来中国内地去服侍、啊、其实呢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我们都不一定要付很多的代价，但我们只要以神为王，我们都可以付上多一点点的代价，神都可以用我们去建立我们的天国的接盘人。愿我们都去安静片刻，一瞬间敬拜队会带我们唱一首回应诗。